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9月22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警告世界岌岌可危。美国同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军机军舰窥视。美国呼吁中国停止大量延误参与国际努力纾解债务。美国分析报告指中共控制全球航运和货物数据，破坏国安。欧盟表示 COVID 疫情仲未结束，加拿大入境疫苗接种规定全取消。明尼苏达州47人被控利用疫情诈骗领取2亿4000万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在经历两年的 COVID-19 防疫限制之后，今年恢复召开现场会议。全球领袖星期二齐聚在纽约曼克顿中城的联合国总部，只有一个人获准在网上与会，他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世界领袖警告，在气候变迁恶化、粮食价格飙升恐怕会引发新动荡的这个时刻，乌克兰战争会有令全球进入新分裂时代的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仪式致辞的时候指出，乌克兰战争、全球各地冲突持续大幅增加，气候紧急状态、开发中国家金融情势严峻、消除贫穷和对所有儿童提供有品质教育等联合国的目标进展倒退等问题。古特雷斯说，我们的世界岌岌可危，而且陷入瘫痪，不过他提到希望还是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形容为重返帝国主义和殖民新时代。他警告说，各国若果没有任何行动，可能会粉碎全球秩序，而失去了全球秩序就会无法实现和平。美国军方表示20号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这是自从拜登总统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袭击，美国将会保卫台湾以来的首次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美国海军发言人南福德上尉在一份声明表示，美国海军阿里帕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由台湾海峡的一条水道进行例行过境行动，该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之内。美方证实在美加军舰航行期间有中共军机和军舰出现。星期二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标志着美国海军军舰在三个星期内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8月28号美国海军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访问台湾那阵，中共随即发起环台军事演习，引发国际批评。佩洛西在访台之后又有多次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州长访问台湾，而法国代表团亦都开始访问台湾。美国财政部长顾问尼曼星期二表示，COVID-19 疫情出现之后，世界很多国家面临财务困境。尼曼说，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以及世界富有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所有官方债权人的债权总和。他指出，在加息之际大量举债，开发中的国家资金外流和美元走强，已经加重债务国家的痛苦。这些因素几乎笃定 会导致一些国家陷入财务困境。而不对这些负债采取行动，恐怕会意味着中低收入国家出年因为还债、投资不足和增长减弱，将会面对重重困难。黎曼重申，政府官员和 IMF 以及世银所发出的类似消息，呼吁中国停止大量延误参与国际努力纾解债务的做法。他呼吁北京采取行动，加速解决问题，包括设立单一的企业或者机构处理坏账，并且令借贷条款和贷款金额更加透明化。美国国会的一个顾问机构向议员呼吁，针对中共日益控制全球航运和货物相关数码资讯的情况，美国应该加强防御。该机构警告说，中共的这种控制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企业利益。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在将于这个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里面，中美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将会将焦点对准中国的货物数据网络、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资料平台。该平台汇集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货运以及航运公司的资料。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担心涉及商业和军事物流，因为这两者都是使用世界各地的港口设施，即使是从未触及中国海岸的货物，亦都会经常穿越中国遍布全球的物流网络，其中包括复杂的数据系统。这些系统跟踪一些在离开中国很远的港口经过的货物。美国政府和行业管理人士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上的物流资料获取商业和战略优势。欧盟药品管理局疫苗事务负责人卡瓦列里星期二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的资料显示，欧洲 COVID-19 确诊和死亡总数有所减少，但是疫情仍然持续紧。各国应该在入冬之前展开疫苗追加剂的接种计划。葡萄牙和丹麦在内的部分国家已经展开这些疫苗的接种操作，但是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就开始抵制接种更多的疫苗。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18号播出的访问中表示，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可能会在9月30号取消疫苗接种规定。消息人士说，加拿大亦都将会在同一日取消抽验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并且俾民众可以选择性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式申报本身的健康资料。仲话加拿大政府要求旅客将疫苗接种证明上传 ArriveCan。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明尼苏达州有47人被控诉，因为他哋涉嫌利用 COVID-19 纾困计划诈骗领取总共2亿4千万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基斯杜法雷说，这是目前为止和疫情有关最大宗的诈骗领取案件。美国司法部说，被告挪用联邦儿童营养计划拨出的几千万美元，这项计划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食物。案中的被告包括41岁的波克，他是非牟利组织养育我们的未来 Feeding Our Future 创办人兼执行董事。这个组织是联邦儿童营养计划的赞助单位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养育我们的未来组织声称，在疫情蔓延期间，该组织在明尼苏达州开设超过250个服务据点。司法部说，被告利用不法所得购买豪华房车和明尼苏达州的住宅以及商用物业、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物业，以及肯尼亚和土耳其等地的物业，并且用来当作出国旅游的花费。被告面临连串的指控，包括电汇欺诈、冒用联邦计划和洗黑钱等。
星期二，拜登总统提名一位资深外交官林恩崔西担任新的驻俄罗斯大使。 接替今个月初卸任的大使苏利文。据法新社报道，崔西曾是美国驻俄罗斯使节团的第二号人物，目前是驻阿美尼亚大使，而他派任莫斯科的任命案仍需经过国会参议院通过。现年62岁的苏利文派驻莫斯科不够三年，已经在今年初离任，主要原因据信是因为为照顾罹患癌症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罗德里格斯已是今个月5号去世。苏利文目前已经不在莫斯科，而拜登提名的林恩·崔西则是在乔治亚大学主修俄罗斯研究，并在1994年在俄亥俄州艾克朗大学取得法律学位。加入国务院之后，崔西曾在东欧和中亚执行职务，包括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06年到2009年，崔西在巴基斯坦白下亚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曾在自己的公务车上遭遇枪手袭击，所幸逃过一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演说时，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严重动摇了国际秩序根基，并强调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至为重要，呼吁联合国一定要进行改革。岸田指出，联合国成立77年以来，以联合国为中心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根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受到动摇，而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令到联合国信誉陷入危机。他呼吁现在是重返联合国宪章理念与原则、集结力量与睿智的时候，并进行联合国改革，强化联合国本身的功能。他强调所有国家不应凭藉力量来到发展，而应该重视法治。他表示，联合国并非为了几个少数大国而存在，而是要基于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着想。当前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图米正是制定一项立法，对促进俄罗斯石油交易的外国公司和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同时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范霍伦和图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还未有效切断对普京的战争机器的资助，这个可以通过减少俄罗斯的能源销售收入来到实现。为了成功执行对俄罗斯原油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上限，政府显然需要国会给予新的授权。根据两位参议员的提议，美国及其盟国将被要求在2023年3月前对俄罗斯海运石油的价格设定上限，随后再逐年减少三分之一，直到三年内达到收支平衡的价格，令到普京不能获得任何高于生产价格的收入。同时，法案还留下一个可以校正的机制，如果白宫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油价飙升，这样总统可以放弃限价。星期二，拜登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高阶顾问团队来到专职监督芯片法的资金使用状况。商务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查特吉将会担任国家经济会议芯片法执行委员会的白宫协调人，并负责管理依据芯片法案行政命令所设立的芯片法执行指导委员会。今年8月，国会同意投入527亿美元用在半导体制造和研究，并为投资芯片厂提供估计规模达2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芯片法监督团队将由约50人组成，这一些专家在政府、产业和研发领域拥有数十年经验，而且特别强调贯彻和执行大型计划的能力。而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则表示， 查特吉将协助协调执行关键优先事项的统一方法，并确保我们的保护和监督业务能够到位，负责任地花费纳税人的钱。据白宫星期二表示，根据已知的媒体报道，一架载有非法移民的飞机将飞至拜登总统在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比奇市的度假屋附近地区，并表示正是为此事做准备。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亚尔在星期二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一班机的消息，我们正是和州官员和当地服务提供者密切协调，他们准备为这一些家庭提供庇护申请时有序地欢迎他们。不过让皮艾尔不愿透露白宫是怎样获知移民可能抵达特拉华州，但该消息并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州长办公室。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控诉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让数百万非法移民越过南部边境，引发广大民众的不满。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中共二十大临近，维稳成为重中之重。中共二十大面临新挑战，涉国安威胁，中国联通等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俄国出两招打算升级宣战，港人领事馆外吹口琴悼念英女王被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报道指，中共将会在下个月召开二十大党代会，地方政府面临着压制疫情爆发的巨大压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摆脱中共病毒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只有中共政府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美国之音9月18号报道，在最近的疫情管控当中，新疆可能是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其中伊犁哈萨克州自8月初封城至今已经40多日。报道说，有维吾尔族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讲述了被地方当局封锁40多日里面，新疆伊宁县当地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情况。他说没有人送食物给他们，民众留在屋企挨饿，很多人已经死了，网上亦都流传有一名维吾尔人死在屋企里面，嘴角流的血都已经干了的画面。还有新疆居民说，有人因为封控没饭食而跳楼自杀。不过美国之音报道指，网上流传的上述信息目前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除了新疆，西藏首府拉萨自8月初亦都开始封锁该市的部分地区。微博上有人说，在隔离中心已经12日无法洗澡。前几日因为台风梅花登陆，上海很多常态核酸检测站关闭，由于民众出行必须按当局的要求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所以大批民众不得不到少数有开门的检测站和医院，冒住台风天的风雨大排长龙做核酸，民众怨声载道。中共的清零政策激起很大民怨，而中共国家卫健委日前宣布，在10月31号之前，即使没有疫情的地区亦要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时间点涵盖了即将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局为二十大维稳所采用的强化防疫措施，意味着在二十大之前恐怕很难看到清零放宽的可能性。台湾世代教育智库执行长陈冠廷表示，从过去19大可以看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了确保安全，社会上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冻结的，政府通过严格的安检来防止社会动荡。二十大习近平破除中共潜规则连任，为防止反习势力作乱，维稳成为首要方针，中共当局可以利用防疫的机会去增加安全措施，强化管控。 随着中共二十大即将在下个月召开，新美国智库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月13号举行年度活动未来安全论坛，多位与会者就中共接下来会做乜嘢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者谈及中共二十大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据自由亚洲报道，音乐人兼自由撰稿人郭怡广在讨论当中认为，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未来安全成为习近平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他表示，在一年前，习近平曾经对中共的领导充满信心，因为经过多种困难之后，中共似乎不仅仅是生存下来，而且可能变得更加强大。不过目前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严厉的清零政策， Omicron 变异病毒冲击了中国经济，一年前仲被认为是巨大国家能力的证明，而家被广泛地认为是证明了他在经济安全上的呆板，甚至是食品安全问题都有些回到了台面上。郭怡广仲从国际形势的层面谈到了中共政权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了跨大西洋的联盟，使四国集团和澳英美联盟更加紧密，中共大力推动的高科技自给自足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共同富裕议程即使没有各自亦都处在樽颈当中。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认为，尽管习近平将自己变成了一切事物的主席，但在经济领域上，习近平权力仍然有局限。他认为，习近平在去年提倡过共同富裕的口号，使企业家感到不安全而且不愿投资，今年这个口号就几乎没有被提及，并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遭遇的最明显挫折之一。保尔森基金会智库主任马扬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仅面临着清零政策的威胁，房地产危机更加值得关注，因此北京在两条前线上遭到打击，这个是个巨大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9月20号表示，他已经将中国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公司、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黑名单。FCC 此举是在执行2019年通过的一项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2021年3月， FCC 将五间中国公司，包括华为技术、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技术纳入国家安全威胁的黑名单。FCC 在9月20号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和国土安全局一起将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以及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纳入黑名单。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今日采取的这个关键步骤是为了保护美国的通讯网络免受外国国家安全威胁。他介绍说，今年稍早，因为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对美国的通讯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FCC 撤销了这些公司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的授权。现在我们和国家安全机构合作，正在采取额外的行动，将这些公司列入 FCC 的覆盖名单，以关闭这些公司的大门。这个行动显示了我们整个政府为保护网络安全和私隐所做的努力。他表示，今日的行动落实了美国国家通讯暨资讯管理局代表行政部门提出的建议，他们提供的信函当中解释了太平洋网络公司 Comnet 和中国联通如何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以及这种利用、影响和控制引致的国家安全风险。俄乌战争将近七个月，乌克兰9月反攻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俄军全线溃败，外界密切关注俄罗斯将会如何回应之际，俄国国会通过修法首度引入动员、战时等概念。与此同时，俄国扶植的占领区当局突然一致宣布三日后举办入俄公投，打算重演吞并克里米亚的剧本，引发外界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准备升级宣战。 乌克兰9月反攻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俄军在乌克兰东北地区哈尔科夫州撤离落荒绘图，并显出兵力不足陷入困境之际，外界正密切关注普京将会如何回应战事。普京压根不准俄国传媒使用入侵或者战争字眼，嚟描述俄军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并定调为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然而俄军节节败退之后，大规模动员俄国民众参军的呼声提高，普京如果正式宣战，依法可以动员后备部队并征兵入伍，补充战斗力量。不仅如此，路透社报道，俄军在经历严重挫败之后，普京正在深思跟着下来的做法，而目前乌克兰 15% 的地区由俄国支持的官员掌控，似乎是经过精心安排。俄国扶植并自行宣告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军民行政机构在24小时之内一一主张举行公投，以尽快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些地区的面积相当于匈牙利或者葡萄牙。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普希林19号首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影片，呼吁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帕克特尔内克维持同步行动，共同准备举行公投以回归俄罗斯。随后俄国扶植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方当局也都表示同时举行公投。据俄国塔斯社报道，公投将会统一在9月23号到27号举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被问及这些公投时说，从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我们就讲过每一个地区的人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目前整体局势证明他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号举行国葬，大批港人来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献上最后的致敬。晚间不少市民继续留守领事馆外，以不同形式悼念英女王。期间一名在场吹奏口琴的男子遭多名警员截查及带离现场。警方20号证实，该男子因为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已经被扣留。警方20号回复查询时指，19号晚大约9:30，一名43岁姓彭的本地男子在中区法院道1号附近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据港媒引述现场消息指，19号领事馆傍晚关门之后，大批港人继续到领事馆门外悼念女王，并观看国葬仪式直播，亦有市民燃点烛光悼念。晚上大约8:00，现场突然传出愿荣光归香港的音乐，随即有多人一同高唱，亦有人高呼香港人加油等口号。有影片显示，在领事馆对面的行人道上，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在吹奏口琴，后来该男子被警察包围，其后被带上警车。警方行动期间，有警员一度踏入属于领事馆范围的平台，遭领事馆职员阻止。警方重申只是因为防疫问题，要避免有人违反限聚令及维持秩序。领事馆工作人员就回应说，在过去的11日里面，这里有很多人，每日晚上都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对于你们今晚的部署我们有些感到惊讶。另外港媒报道仲指，警方到达现场之后，有女警员用水淋熄放在领事馆外围行人路栏杆的悼念蜡烛。不少港人在社交媒体表达对警方干扰悼念活动的不满，可以淋熄人民的烛火，但无法改变人民的民心所向，吹手音乐都煽动到，好脆弱。在国安法的包庇下，香港警方越趋极权化，并一步步压缩同蚕食港人仅余的表达自由，所谓由乱入治只是一派胡言。研究英国的香港学者及时事评论员钟建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过去一个礼拜，很多港人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悼念英女王之余，同时表达对当前香港局面的不满。虽然警方及港府碍于英女王逝世这件事受世界瞩目，对相关悼念行动有所克制，但今次警方拘捕悼念民众，某程度反映了特区政府的野蛮管治以及整个体制崩溃之后权力不受约束的后果，将会令香港已受损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外界亦都传出越来越多的声音倾向于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不过亦都有评论人士持不同睇法。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就分析认为，表面上睇起嚟习近平连任似乎是大概率事件已成定局，但其实仍有悬念。
近日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如果在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对于习近平连任可以说没有悬念，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高文谦指出，去年十一月前中共仲沉浸在大规模八年党庆和清零政策，使北京当局成为全球抗疫模范的豪情之中，但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检验了习近平权力的含金量，特别是今年以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俄乌战争前中俄结盟尚不封顶，绝不同病毒共存，坚持动态清零，哪怕经济陷入困境，在台海打破现状升高军事紧张，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分招，而这一切都和他寻求破例连任不无关系。因此高文谦断言，习近平即使连任，他的权势亦将比十九大时缩水，因为他遭遇了自执政十年来的最大挫败，习近平的声望可以说降到他执政十年来的谷底。高文谦认为，习近平在十月十六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不可能获得大胜，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中胜，可以理解为分权制衡，好可能不得不让出党政军最高职务中的一个。而就算保住三个最高职务，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如果没有占到稳定多数，将导致习近平失去好像十九大这样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同时高文谦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各派势力大体保持平衡，形成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因此习不得不作出让步，肯定党内多数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转而习近平会将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设法将自己那套梁家河治国理念，就是政治挂帅、打压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和改革开放对接起来。最后高文谦指出，习近平即使连任亦将是一场独裁者的噩梦，他将始终被恐惧和孤独缠绕，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身边没有可用之才，亦没有可用之人，他最缺少的就是人心，这个是他的致命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半年之久，不过目前乌克兰持续发起反攻，出乎意料地收复失地。近日有资深传媒人披露，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曾经分析提出世界格局即将出现的五大趋势。他特别指出，当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导的主动权，而且之后会更加脆弱，甚至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如果俄罗斯今次在战场上失利，将会导致油价及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预计俄罗斯亦都将会因此更加万劫不复。
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十九号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逾二百日，原来一路挨打的乌克兰发动绝地大反攻，结果出乎大家意料，接报频传不断收复失地。早前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曾在出席一个相关论坛时指出，俄罗斯已失去战略主导的主动权，并提出未来五大趋势，其中包含俄罗斯将更加衰弱，可能被逐出一些国际组织等一些具体细节。另外高玉生还提到，乌克兰则将脱离俄罗斯轨道和势力范围，成为欧洲大家族成员，同时其他前苏联国家将加速去俄罗斯化，向西方靠拢，而日本和德国将摆脱二战束缚，加强军备，扩大政治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国家将联手推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如果改革受阻，将会另起炉灶。据悉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的这个发言已经在微博被迅速删除。 对此，谢金河表示，高玉生是中共的资深退休外交官，他的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金河说，假如战争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情势发展，在俄罗斯境内反普京的力量会增强。此外，欧盟最近惩罚匈牙利亦是一个指标现象，接下来就会是中共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对普京的态度十分关键。除此之外，谢金河还指出，油价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进入冬天之前，西方国家希望及早终结战争。若果俄罗斯失利，油价及天然气很可能大幅下跌。油价如果崩跌，通膨会有效降温，俄罗斯亦会更加万劫不复。这个其实就是经济战的一种手段。
在乌克兰发动反攻，迅速夺回大片由俄罗斯占领的失地之际，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州，9月20日宣布将会从本周起分别举行公投，然后将当地乌克兰领土并入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梅德韦杰夫周二表示，他赞成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举行全民公投，以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梅德韦杰夫说，公投举行之后，新的领土进入俄罗斯的怀抱，将使其重新划定的边界不可逆转，亦会让莫斯科将不惜一切来捍卫他们。路透社报道说，此举将使莫斯科与西方的对抗严重升级。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严厉谴责这些虚假的公投，并在推特上贴文表示，乌克兰拥有解放其领土的一切权利，而且无论俄罗斯说什么都会持续解放自己的领土。乌克兰部队在美国和西方大规模军援的支持下，最近在战场上发动严厉反攻，让俄罗斯部队丢盔弃甲，迅速退败。莫斯科遭到国内民众以及亲俄分离地区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他们希望通过公投尽快从法理上加入俄罗斯。美联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前撰稿人、俄罗斯政治分析师阿巴斯·加尔阿莫夫的话讲，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似乎被俄军在乌克兰反攻中溃败吓到，担心俄军亦会将他们抛弃，因此想通过举办公投的办法强迫克里姆林宫关注他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电视讲话中说，占领者显然处于恐慌之中，他现在专注于加快反攻速度。8年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亦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所谓的公投，从而导致俄罗斯吞并了这一块乌克兰领土。
捷克参议员德拉霍斯目前正带团在台湾展开为期6日的访问，其行程包括同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及相关部会首长会面，并接受外长吴超士款宴，还会签署半导体、教育及文化等合作备忘录。
德拉霍斯19号会见游石坤时表示，捷克未来将持续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亦期盼台捷直航能够早日促成，让两国人民未来的互访更加便捷。游石坤致辞时表示，在座皆是科学、医学、治安、教育、文化、历史与人权等领域极为重要的学者专家，未来两国在博物馆、音乐团体、国家太空中心等多方面学术交流人才的循环互助下，将有更密切合作。德拉霍斯是捷克参议院教育、科学、文化、人权暨请愿委员会主席，他在18号率领11人抵达台湾。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根据北京的讲法，他访问台湾是支持分裂主义。他对中方的反应一点都不惊讶，表示捷克是一个自由国家，不会听从他人告知可以同边啲民主伙伴合作。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深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遭到欧洲制裁后，报复制裁欧洲议员以及对提出新冠疫情调查的澳洲进行贸易制裁等战狼做法， 令欧洲国家对中共的睇法发生质变，加上俄乌战争中中共的立场，更增加了欧洲对中共的恶感。中欧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他们是在欧洲的核心体系之内，开始转变对于中共还有台湾态度的一个起始。同时立陶宛对台湾外交立场的转变亦起了很大作用。原因在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冷战时候就是率先起来对抗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的国家。他们在本质上有很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的 DNA。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谈到中欧国家曾经遭受苏联欺凌的历史因素，以及中共战狼外交引发这些国家强烈反弹。他还指出共同的价值观是增进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和台湾之间有民主价值共享，所以他们未来和台湾越来越接近，这个是一个非常可预期的一个状况。不要以为国与国之间只有利害，只有用战争或者用胁迫的方法才能够达到目的。苏子云指出，台湾与捷克、斯洛伐克以往就有军事合作经验，在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知改变后，双方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包括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扎实的重工业基础，很适合台湾和他们采取贸易合作，还有就是军事装备的共同研发都是可以做的选项。今年七月，由石坤率团访问捷克期间，第一个在台设立办公室的欧洲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亚谷发推文表示，大消息，捷克国防部副部长科佩奇尼接待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率领的台湾国防产业代表团，捷克想要同台湾有更多国防合作。推文最后亦提到，代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同捷克台湾商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中国著名律师高志成被中共捉走超过五年，至今毫无音讯。高志成妻子锦和、孩子同义工一起在美国用7355粒子弹的弹壳塑造了一幅高志成的浮雕，用来寄托一家人的血泪思念。
9月20号锦和国会大厦前发言表示，14年来我们一家第一次团聚，团聚在高志成浮雕作品里。锦和说，我的丈夫高志成，一个仅仅因为坚守律师的职业操守，坚守做人的良知，竟招致中共迫害近20年。2005年中共当局强行关闭了他在北京的高志成律师事务所，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之后他不是被逮捕关入监狱的小禁闭室，就是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武警的地下室，一不是就是被软禁。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高志成失去人生自由，妻离子散已长达14年之久。他在黑监狱被禁闭3年中，被极尽数不清的酷刑折磨。耿和表示，14年来没有高志成的任何音讯，不知道他在哪里，是生是死。全家只有一张儿子两岁时的全家福。耿和在发言中大声疾呼，美国公民的丈夫招致这样的惨绝人寰的迫害，甚至不知道死活，这个固然是我们家庭的悲剧。然而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和国际社会亦无法全力保护，寻找到我先生，这个难道不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耻辱，人类的悲哀吗？在发言的最后，他说，在这样的人道灾难面前，没人可以袖手旁观，我恳请你们伸出援手，我亦希望今后在美国的国土上再亦不会重现这样虚拟团聚的场景。我期待你们的帮助，愿上帝保佑美国，愿美国保护他所有的公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中共常委神秘会议曝光，能上能下打击边个？拜登再提保台，北京抗议威胁。专家话加速推动台湾政策法。贵州旅游巴翻侧最坑， 官方内部文件曝光，知情者揭内幕。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今次党代表大会最大的睇头是习近平拒绝埋站落车，想要三连任。就在9月19号，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规定，要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由新华社报道来看，这份规定是对2015年版本的修订，在今年8月19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在9月8号就已经印发好，但是新华社就一直拖了11日才至报道，原因不明。这份规定题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其中第四条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决定能下问题。在各界都关注习近平下不下台的敏感时刻，那当然会引起关注呢。有部分观察人士甚至说，那就是为习近平下台做铺垫。不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这份规定的第二条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社会思想为指导。报道说，这段说话的意思显然意见就是习近平会继续君临天下，其他领导干部都要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完成能上能下。所以出这份文件其实是要解除除了习近平以外的其他中共各级领导干部能下的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能上能下一直是中共的大问题。中共因为历史上出了个毛泽东，终身在位，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更加因为文革令中共整个领导层遭遇浩劫。所以邓小平就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并且建立隔代制定接班人等所谓党的规矩。不过习近平在2018年以修宪名义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在中共党内引发的不满到而家仍然未停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结说，由中共中央而家仲喺度动员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嚟睇，至少二十大嘅权力分配表面上睇已成定局，而背后就系暗涛汹涌。另外，新华社报道呢一份规定推出过程嘅时候，透露中共政治局常委曾经喺8月19号开会，咁喺呢一个会议首次被曝光。这个应该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第一次的常委会议，涉及的议题必然重大。中共官方传媒不报，或者意味着在会上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都相当严重。就在海外反习不反共的人士借机将中央办公厅新规定引导到习近平连任违背党规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分析说，为了继续连任，习近平正在加快清剿政法系里面的江派人马。报道说，政法系统就同军队一样，对习近平连任至关重要，而江泽民在政法系仍然有影响力。习近平目前的重点是要任命一个习家军出任中共政法委书记，来全面控制警察和司法。报道认为，如果习近平成功在二十大任命一名嫡系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那将会是他巩固权力的最后一步。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江派成员，读卖新闻列出可能接替郭声琨的人选，包括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这两个人都是习家军的核心成员。而另一方面，报道亦提到，这种关键职位的任命需要党内元老的同意。据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亦都可能成为政法委书记。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节目中 再次明确表示，北京若果武力攻台，美国会保卫台湾，而中共方面就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说，已经就事件提出了严正交涉，并且威胁说，北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分裂主义的权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中共强烈的一些抗议动作已经令美国看清楚，你是不可能有任何退缩和改变，所以我想美国会加速它的台湾政策法的推动，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贸易谈判也都会加速进行。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长期的战狼外交和过度反应已经变成在战略上扯自己的后脚。美国政界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压制中共。咁第二个就是早前的所谓战略模糊，很明显是走向建构性清晰，亦即是要避免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咁第三个就是中共佢呢一种强烈的语言或者是一些军事威胁手段，我想这个边际效益正在递减，所以我认为北京等于是自己将自己逼入这个战略困境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20号表示，听到拜登心里面的说话，相信台美会有更紧密的合作来促成并且维持区域和平与及稳定，共同维护现状。今次已经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第四次公开表态会协防台湾。而面对台湾内部的一些鼓噪美军不会来的声音，宋国成就表示，总不能够成日说拜登是口误啩。他指出，现在已经真正到了无人的智能化战争时代，所以美军对于台湾的防卫意义是很广阔的，方式是很多的，战术工具亦都是很多元的。所以我认为以美军人数的多寡或者是来不来来看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其实是一种很过时的看法。苏子云就表示，美军对台湾的协助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武装和武器的提供，第二个就是战略情报的提供，第三个如果万一强度增加，美军可能就会直接介入，第四个就好像美国空军的副参谋长最近所说的，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军会打击中共的补给线和后方的后勤。9月18号凌晨，贵州贵阳一部运送隔离人士的旅游巴失事翻侧，坠落路边的深坑，造成27人罹难，20人受伤。事件再度引发舆论对中共极端清零防疫政策的不满。为了控制舆论，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和贵阳市网信办联合发表了内部文件，该文件随后被曝光。网络流传的这份关于展开918特大交通事故舆情导控工作的报告说，为了提高舆论导控工作效率，保证口径一致性，现在将事故的情况和统一应对措施公告如下等等。文件还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单。有网民痛批说，那是正常死亡吗？微博评论都删了，那就是人祸。防疫大过生命，官位大过生命。据大陆传媒报道，9月18号下午，三都县疫情防控办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运送的事是省里面安排的，只不过是在三都境内的时候发生事故。一名化名小雅的90后女子在这次事故不幸遇难，她的朋友向媒体透露，小雅所在的大厦并没有确诊病例，但是不清楚大厦有没有亲密接触者，她最多亦都算是次密切接触。防疫人员通知她去隔离，没有想过就上了这架有去无回的夺命旅游巴。而另一位在凌晨被送去隔离的人士表示，他这半个月的核酸检测结果一直都是阴性，而且在所在大厦也都没有阳性， 只不过因为左右200多米的小宾馆后面500多米的70号楼都出现了阳性，所以就要全部送去隔离。有网民痛批真是抗疫抗到走火入魔，亦都有网民伤感表示他们被自己的城市驱逐，再回不到屋企了。重庆官方通报9月19号，重庆只是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宗，现时本土确诊总共15宗，无症状感染者6宗。虽然3000多万人口的重庆总共只是得21个感染者，但是静默管理，严厉封控，漏夜拉人去外地隔离，凌晨排队核酸检测，就一样都不能够少。重庆铜南区一间宾馆的工作人员在20号向本台表示，我们铜南现在是红区，即是封控区，有4、5日的了。据官方报道，16号该区发现1宗无症状感染者之后，区内就立即划出13个风险区进行严控。网上的资料显示，当局出动多部旅游巴拉人去外地隔离，并且将市民的健康码改成黄码，逼市民深夜排队做核酸检测。还有些被隔离在马路边的帐篷里面，忙家轻叹，有家归不得。重庆居民徐先生向本台表示，不是疫情严重，而是政治情况严重，跟疫情都无关的，死的人都没有行雷劈死的人多，搞到这么紧张为什么？就是政治需要咯。徐先生说，他因为批评中共的动态清零，已经被封了17个微信号，现在他不能够在朋友圈发帖，不能够加入群组，也都不能够发声。他说，我以前写了几次帖，发了几次帖，第一个就是还疫情清白，疫情没那么严重。第二个帖子是要求追究核酸检测公司责任，起诉他们，审判他们和他们的后台。清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新形式，打着为人民健康的旗号而设立的。马克思列宁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比毛泽东高好多。中共20大临近，当局开始加强管控。15号北京市公安局发表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低慢小航空器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要求由当日起至到2022年10月31号晚12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未经审批的飞行活动和放气球活动。通告还特别解释，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航空器，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船、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等12类。通告还警告说，若果违法，公安将会联合军队、民航等有关部门严厉查处，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就有网民留言讽刺说，不知道怕什么呢？还有在网站发帖表示，那是常规操作，如果有重要活动，禁飞区域的面积只会更大更夸张。这名网友还附上地图，表示5年前开会那阵，北京方圆200公里半径内全部都禁飞，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大纪元报道说，就在北京发出该通知之前，朗方市官方9月8号发表通知，当地由9月8号起至到11月16号禁止低慢小航空器进行未经审批的飞行活动。而承德市官方就已经在8月30号发表通知，当地由9月1号零时起至到11月15号晚12点未经批准，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并没有因为贵州旅游巴失事的特大事故而停止运送隔离人士。 有中国网友披露，该送去外地隔离的仲系要送去外地隔离，而且仲喺夜晚。有网民愤怒表示，一定要拒绝，拒绝通宵车。冇错，再唔拒绝，唔向中共说不，咁就人人都有随时被清零嘅可能。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